Okay, let's see her.
大家好，我们今天讲的内容的话主要是从这本书出来的，英文的话是叫 Boundaries， 是When to say yes, when to say no, to take control of your life。 这个中文的一本是这一本，叫做过犹不及，如何建立你的心理界限，这个是它的翻译的版本。在那个讲义上有写，所以你们要感兴趣的话，你到网上可以下载，然后可以去买这个书。我觉得这个挺好的，这个是很卖很多很多的那种畅销书。我觉得它这个名字翻译哈，过犹不及啊，翻译的很好。但是这个他就讲说那个界限的问题嘛，你过了那个界限，就好像国家是有国家的那个领土的界限，然后我们个人家里面也都是，你有你的那个栅栏或者是你的 fence， 别人不可以，你有门，别人不可以轻易到你家，但是你门打开别人还是可以进来，就是是有进有出，不是说一个墙，但是它是你是跟别人之间是有界限。比如说你们现在坐的这个椅子也是，你不是两个人坐一个椅子，你自己一个人坐，两个人坐很累，很不舒服嘛。其实我们这个心理上还有属灵上面情绪上面我们也是有界限的，是我们看不见但是是有存在的。如果有一个人就是强迫你去，比如说你本来很伤心，但是人家说你不要伤心，你要开心，你就感觉为什么就是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强迫我，你会觉得不舒服，就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情绪还有我们的属灵里面都是有一个界限的。我们今天的话就是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因为我们时间有限，这个书很厚，所以我能讲的就是一点点，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些。我觉得他那个问题的话有几个表现，如果要是有人有这种这个心理界限的问题的话，就是我以前有听过一个讲座，是那个冯志梅，我不晓得你有听过吗？我写的他台湾的那个冯志梅，他我这有个文章，他说的问题，他说你常因别人请你做事，你虽不想做却不好意思拒绝吗？在勉强答应别人的要求之后，心里却生别人的气吗？你会为了一件你认为正确的事而要求别人听从吗？若对方不听从你，你会因此生气或再三勉强他吗？你会因为别人不够关心你而对对方不满吗？简单的来说就是说，别人让你做事情，你本来不想做，但是你又不好意思拒绝，然后就勉为其难的去做了，做了之后心里面还不舒服，去跟别人发牢骚，这是一种表现。这是还有呢，就是还有就是你认为这个事情对，那你就叫别人一定要怎么做，别人如果不听你的，你就会很生气，然后你也会就会大发雷霆，或者是背后去讲那个人为什么不听我，或者怎么样，或者干脆不理那个人，就是过分的表现，就是你的情绪。我们可能别人不听你会说啊他没有听我的，但是如果你是那种特别大的反应的话，这个是说明你是有界限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如果你不讲，你什么都没有跟人家讲，但是你就觉得别人应该了解你，别人应该知道你的需要，这也是一个问题。特别是谈恋爱的时候，女孩子会说他怎么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是那个人弟兄不知道，所以的话两个人就会有矛盾，有的时候会表现成这样。然后婚姻里面可能也会有妻子或丈夫之间会觉得你为什么没有做这个事情，但是他其实没有讲出来，别人不知道，是他自己心里面觉得别人应该知道，可是他没有沟通过，这也是一种问题。很多时候呢有几种可能性，几种原因。有的原因是说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们的父母他没有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 model， 没有一个很好的表率。还有呢，他们可能就是直接侵犯我们界限的人，所以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那个界限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界限，我们在那个家里面的界限拿到社会上，拿到工作上，拿到跟其他人谈恋爱或者是交朋友的过程当中不合适的一个界限。就好像你一个外星人在外星球，可能没有地球引力，不知道有没有外星人，我们只是假设啊，那个地球上有那个引力，地球引力，但是可能在宇宙当中是没有这个引力的。所以一个外星人他要是到了地球上，他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会摔跟头。你看那个宇航员，他要是在那个太空里面，他是飞在那个飞来飞去的，对吧？因为他没有那个地心的引力来让他固定像我们站在这里， 如果没有这个引力我不就飞起来了吗？但如果一个外星人他的那个对事情的看法和这些律和这个地球的律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来了以后他就第一个事情可能就会摔跟头，不会走路，他要学习走路，然后呢他可能也不知道有钱这样一回事儿。我们去买东西拿钱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如果你从一个地方没有钱的地方来到这个地方，你就会觉得那个人就会很不适应。是同样的，如果他的家庭教育他的一种跟人家打交道的跟别的人不一样，跟大多数的人不一样，和这个上帝创造我们的这个不一样，那这个人就会面临很多的问题。可能有些人他就会进监狱啊，或者是他就会失业啊，或者是就是跟朋友会发生就是很难交朋友啊，或者是婚姻或者是各个方面出问题，就是有很多这些是他原来没有学会，所以这样就会遇到很多问题。还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创伤，有一些大的事情发生，有一些人受到心灵的创伤，所以他会有一些改变，他会有不正常的那个心理界限。还有的话是就是自己，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这个亚当夏娃，这个过犯罪之后我们的果子，这个世界的话都是扭曲的，我们跟上帝所创造我们的最初的那个样子是不完全一样的。就是我们我以前在神学院那个老师说，这个世界上真正一个最符合上帝创造的那个样式的人就是基督，因为我们的话实际上离开神以后，我们 fallen， 我们犯罪，这个人有罪性以后，我们的这个人是扭曲的，我们就是在信上帝以后呢，我们是慢慢的来恢复上帝创造我们的样子，但是我们还是经常会犯一些罪啊，或者做一些错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是别人犯罪得罪你会破坏你的这个心理界限，还有可能是你自己犯罪让你自己或者让别人陷在这种情况当中。不管怎么样，就是说有几种表现，有的那个表现呢就是说那个什么越俎代庖，这个我觉得中国妈妈做的特别多，比如说那个妈妈替女儿叠被子啊，做饭啊，包括那个买衣服啊，什么什么都做的，这种结了婚以后的话跟丈夫吵架妈妈也要帮处理的，这种很多对吧，所以就是这个是叫越俎代庖，就是甚至有一个很不好听的词叫 codependent， 就是叫互存啊，就是两个人这个离开不了对方，但是不是一个很健康的一种，就是有一个讲法说你是婚姻的话应该是两个完整的人在一起，但是不是说两个不完整的一半，你说我去寻找我的另外一半，那个是不对的，因为两个不完整的人在一起就会总是吵架，你应该是两个人都分别独自成熟在一起才会少有问题。所以这个 codependent 这个如果跟妈妈这种关系没有搞清楚，因为圣经说你要结婚是要离开父母嘛，你要离开父母然后那个与妻子联合，所以说这个本身的话如果一个人他不是一个独立的人，那结婚以后就很多矛盾。我想看一下这个，这是这本书我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个何时说行何时说不，这个笔记上都有，我给你们那个在网上你们都可以下载不用写。在亲密的关系中保持自我，培养健康的友谊婚姻亲情关系，这本书叫过犹不及，英文是 boundaries。 我们今天讲的是说要从爱人如己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心理界限。圣经里面我们是信上帝，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耶稣他给圣经不只是一个经文，好多经文都有讲，这个马太福音22:37-39，耶稣对他说我们可以一起读，你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谢谢。所以我们的话这是第二个诫命，第一个是爱神，第二个就是要爱人，但是我们怎么爱人，怎么样爱人，这是一个很难，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所以这个爱人和如己，爱人如己，如果一个不爱自己的人，你觉得他能够很好的去爱别人吗？就是所以这个界限的吧，就是说让你能够首先 take care of yourself， 把你自己该做的事情可以做好，在你自己完整健康的情况下你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所以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 就是这等一下我们会讲，其中有个迷思啊，就是有的人会说，不过我们就是首先要知道，就是说我们是要知道怎么爱自己，这个也是神的命令，因为你要爱人的前提是要先爱自己，你要爱像你爱自己那样的去爱别人，如果你不爱自己，你也没有遵守神的命令，这个是两部分的。爱的话也是有的是溺爱，无原则的爱，就是拍马屁啊，或者是说对宠爱啊，或者是一些并不是真正造就那个人的爱，只是短时间让那人感觉舒服。假如说那个，我以前听过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这个女的她那个进监狱很多次，然后她说她那个跟她的那些朋友在家里吸毒的时候，她妈妈会给她的那么血水果让他们吃。就是说这个一个女儿她进了很多次监狱，然后呢她就讲她跟妈妈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她跟她的那些朋友在家里边就是吸毒或者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她妈妈在那里服侍他们，给他们切水果呀或者做饭呢，这个就是很离谱，就是已经到了一个极端了。然后正爱的话，其实我觉得也不完全是要就是那种让人感觉说良药苦口利于行，那是一部分了，但是有的时候那个爱的话也是要甜蜜的，不能总是苦的，可是是要真的爱，是要有原则的，不是那种就是害一个人的那种，长期你要看这个事情长此以往到底是真的帮那个人还是不帮那个人。这个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很难，就是真的是要祷告让上帝圣灵给我们智慧的。很多时候真的是有很多种一个小小的变化就会变得不一样。这个是这本书里的一句话，就是心理界限不是为别人设限，而是我们为我们自己在一些行为有问题的人前设限。我讲的是不是太快呢？ OK， 我有时候讲话比较快，我要快了你们告诉我啊，我会放慢速度。那个心理界限不是为别人设限，就是说好像听出来听手，就是如果你没有就是首次听到这个概念的时候就会说，诶，这不是西方人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不是跟我们中国人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华人的话我们就是要很融洽，我们就是要很那个和谐，对，就是要忍，我们是不是这个心理界限是很自私啊，我们只是在让别人不能够侵犯我，就是是在攻击别人或者是敌视别人这样的，是不是这样子。但是他这里面讲呢，他说他这是一个防御的一个设限，就是不要让一些不好的人伤害你太多，是这样的一个功能，而不是说去伤害别人，不是这样的。首先讲就是说这个是护心，心是什么，中国的讲这个心，就很多时候这个心是我们的这个情感，你说心痛其实就是你情绪上非常难过，对吧。圣经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大家一起读一下。
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切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谢谢。所以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那个英文里边讲说，你的性格决定你的命运，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你心里边，耶稣也说嘛，你心里边装的是苦毒，你嘴里面说出来的肯定也是那些不好的话，你心里边装的是一些很开心的东西，你讲出来也是那种让人开心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心里边存的是什么东西，它慢慢出来影响我们自己，影响我们身边的人，也会影响我们的命运，是一样的道理。就是神是在这里命令我们说，也不是命令，就是说告诉我们说你要保守你的心，就是你自己不能是把自己随便的就去放到一个地方让自己不受伤害啊，或者是变得很苦毒啊，或者是就是你要常常的去饶恕，常常的来 take care of 你自己这个情绪，要不然的话你就会去影响别的人，你就会伤害别的人，然后你自己也是，你的人生也不是很难被祝福。谢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情绪，对我们人的话，我们不仅仅只有这个大脑啊认知，我们还有一个情绪，而这个情绪呢，它实际上是有的时候是它控制我们，是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你们有没有那种时候不晓得为什么自己忽然之间就是很生气，然后自己控制不住自己， 其实是这就是情绪，因为有一些事情我们可能没有真正了解自己内心真正的感受，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情绪就会胜过所有的，胜过你的理智，胜过你的所有的你知道的东西，你就会生气嘛，你不去对着人发脾气，我就自己发脾气，或者是跑到一个地方自己要处理一下情绪。这个，所以我们是要情绪讲，就是说我们要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要知道你是有情绪的。如果你说我没情绪，我可以控制自己，我是一个很理智的人，我什么都能，就是我 control 我自己 self control， 我是很自制的人，这个是不是很真实的？真实的话是我们人都是非理性的，我们人的话是很容易受我们的情绪影响的，所以你要知道，就是我们是，就是实际上为什么说人和人的关系很多时候就是一个情啊，是一个情绪，不是理智上的，不是说你说应该这样那样那样，但是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自己觉得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所以圣经里面他讲的就是说我们要保守我们这个心，保护我们的情绪的健康，这个意思。一个成年人的特质是什么呢？这里面简单的列出来几个。第一个呢，这个你笔记上都有的，就你们不用那个，在网上都可以下载的，他们会放上去。第一个呢，就是要有爱心。一个很冷漠很无情的人，多半他们自己就是没有被爱过，或者他自己有很多东西没有处理好，不能算一个成熟的人，成年人。负责任，那个不负责任自己都照顾不好自己的人，这样的人也是。能够自主，自主的话是说你自己能够做，你给那自己拿主意，对吧？不是别人来帮你拿主意。有些人的话他是要靠父母或者是靠朋友才能够自己做决定，这种本身的话不是一个成熟的人。还有呢是要主动，一个特别被动的人也是有问题的，可能是很害怕被拒绝，或者是什么样的很不积极的，这样的也是有问题。要就是成熟的人的话，他知道怎么样能够去主动，然后让自己会更幸福，会让别人更幸福，会处理一些问题。知现实，不是活在一个幻想当中的。然后呢，会成长，是愿意去努力，愿意去进步，愿意去更加成熟，更加健康。然后呢，还有就是要愿意诚实，不是活在谎言当中。就是这个父母的教育哈是很重要的。我们看那个圣经当中那个浪子的父亲，大家都知道浪子的故事，对吧？浪子的父亲，浪子跟他爸爸说我要走了，你给我把那个遗产给我吧。然后那个他爸爸就给他了，他就走了。走了之后把遗产都花光了，去那个放逐，然后最后想起来可以上他爸爸那去给他爸爸打工，又回家了。但是他的那个心情完全改变了，他的态度完全改变了。虽然说他把那个家产，他自己的那个财产都搞没了，但是他知道他错了，他跟他爸爸说他错了，他说他愿意回到爸爸身边，愿意去，就是他那个心情原来是很高傲的，原来是觉得他自己都不要跟他爸爸在一起，要去远方，然后去挥霍。但他回来去想要工作，他那个心态完全是不一样，他就成熟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他那个父亲是真的是会放手，其实他这种放手的话，他儿子有可能会死掉的，有可能会饿死的，但是他也是放手让他去成长。这个是很多很多那个有一些父母做不到的。有另外一个故事我听说的，就是那个就在洛杉矶有一个爸爸带着儿子来这边，然后可能是妈妈过世了还怎么样，结果他就是这个爸爸工作养那个孩子，那个孩子已经25、26岁了，但是结果最后的话是他那个儿子也不上学也不工作，爸爸养这个儿子，儿子就找个女朋友在家里同居，爸爸在那里付钱给他们赚钱养活他们，就是这个儿子最后就是废物嘛。这个爸爸其实做的事情就是其实不是真的爱这个孩子。第一个就刚才我有讲过，就是迷失。迷失是什么意思呢？迷失的意思就是说听起来就是好像是对的，但实际上不是对的。讲第一个我们就是关于这个界限的哈，就是说假如我设立界限，我就是自私自利。大家怎么想？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你们怎么想关于界限这个概念，有没有同样的这个感受的？就是因为你要 说界限的意思呢，就是要是说 no， 很多时候，当然不完全是就是说一定是说不，但是对于很多时候，我刚才讲就是有几种嘛，一种是越俎代庖，就替人家做你不应该做的人家的事情，然后你去替人家做。第二个事情呢，就是说那个过分的控制，就是希望别人听自己的，我觉得这么对，你就应该这么做这种。还有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过分依赖，自己没有办法对自己负责任，要别人替他做很多事情，要依赖别人才能活下去。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叫做英文是叫 passive aggressive， 就是叫被动的那种攻击。被动的攻击是什么意思，就是明明是夫妻两个人在那吵架，然后那丈夫都气掉死了，然后竟然跟妻子说你说的对，你说的对，但是完全是讽刺性的那种，所以所以那个关系没有办法变好，反而变更不好。还有呢，就是有些人他不想做一件事情，但是他就是拐弯抹角拐弯抹角，最后让你来跟他说不要了，就是这样的人一般是怕说 no， 然后最后他就用别的方式来做，但是其实或者是他做了然后心里面很愤恨不平的那种，就是叫做被动的那种攻击式。就是四种的话，我个人感觉这是我自己总结的，可能不完全对，我个人感觉就是说很多时候不是一个，有的时候是一个人有两个或者是不同的，可能比如说那个越俎代庖的妈妈就很有可能会想要控制自己的孩子，按照自己给他设定的方式。越俎代庖就是这是中国的一个成语，越俎代庖很难写，我也不太会写我看一下这边没有白板哈，我看一下，你会写了，那我不找了。就是人对代庖是一个成语，这个意思就是说替别人做别人分内的事情，不是自己分内的，别人分内的事情。这个事情的话，在那个圣经里边，耶稣有讲，他讲那个叫做，不是耶稣，就是我们，我看一下那个经文，加拉太书，保罗讲的，加拉太书六章二节和五节，他这里边有一个叫做担子，第二节里边他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他这个重担的话，英文是一个词，如此。就将成全基督的律法。第五节讲说，因为每个人都要担当自己的担子，所以这个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加拉太书六章二节和五节，一个是重担，一个是担子。神说你们要彼此担当这个重担，然后但是那个自己要担自己的担子。这个区别在哪儿呢？就是说，比如说你吃饭刷牙洗脸什么，你自己叠被子啊，然后。去工作呀，然后自己开车啊，这些事情你要自己基本自理的东西，你是自己的担子。但比如说有一个大的事情发生了，比如说有人发生车祸了，然后没有车了，这是重担。那弟兄姊妹说帮帮他开车带他去，如果在自己可以完成自己的那个，就是有时间大家都一起帮，那样就很简单，不会一个人，如果只是折磨一个人，那让一个人来开车带这个人，天天带，那就很。太多了对另外一个人。所以就是说担子和重担是不一样。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有一个网络，网络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有一个英文讲叫 supporting system， 就是你要有很多人来支持你帮助你，不是你一个人。我在那个神学院讲，我有一个老师，他说你一个人至少要有25个人，在你有需要的时候，在你有问题有苦恼的时候，你可以打电话跟这人讲，然后呢这个人也会愿意听，不会判断你，也不会去跟别人传瞎话，也不会去害你。就你要有这样的人在你生命当中来帮你，你自己要慢慢的来建立这样的网络。这样的时候在你有问题的时候，你不至于就只有一个人去找那个人帮忙，然后那个人要跟你说不，你就会很难过嘛，因为你没有办法了。但如果你有很多朋友帮你的时候就没有问题，别人他如果真的很忙有问题，他说不行我不能帮你，你也不会受伤害，你可以理解，因为你还有别人帮你。这个圣经马太福音25章1到13节有一个10个童女的故事，我们可以大家读一下。一起读是不是太多了？我看一下， 一人读一句可以吗？从那边开始，能看见吗？
那时天国好几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
其中有五个是执着的，五个是聪明的，执着的拿着灯却不由不预备油，
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
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不着了，
半夜有人还不说。新郎来了，
都去好。
你们出来迎接他。
那些童女又都起来收拾道。
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
聪明的回答说：“恐怕
不够，
不够你用我的布满。”不如你连自己到麦油那里去买吧。
那不买的时候，新郎笑了，那预备好了的，不怕进去休息，就出来了。新郎在上面时候，也来了说：“新郎，新郎，给我看。”他去了的时候，实在告诉你的，我不认识你。我只是要醒醒，因为我要认识到时辰了，不知道。
好，谢谢大家。在这里边呢，耶稣讲的这个故事，这个十个童女，有五个愚拙的，五个聪明的。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在这个愚拙的去向聪明的要那个灯油的时候，聪明的说不够我们两个用的，他拒绝他了。其实这就是一个好的心理界限的一个表现。但是耶稣也没有责备说那个聪明的灯那个。童女说：“哎，你们怎么这么自私自利，没有去帮人家？”耶稣没有责备他，耶稣反而说那个愚拙的应该提前准备好，因为那个是他分内应该做的事情，他自己的担子没有做，就去让别人帮他担负自己分内的这个担子，这个的话神也不领情，神也不觉得他做的是对。所以最后的话是说，你说不认识他们嘛，在最后的时候说的。所以这个是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分清楚这个自私自利的话到底是怎么样来看。你自私，我们肯定是应该去帮助，彼此帮助的，有问题的时候要帮助。但是如果一个人长期的把别人分内的事情做了，就是在害那个人。我自己可以讲一个我自己的故事，很不好，那个就是挺羞愧的。我那时候很年轻，我是大学刚毕业那个时候，然后我妹妹从那个我家乡来，在那个大城来到大一点的城市，然后来看，就是想要找工作。然后呢，那个时候有个地方就是在招聘呢，我就很不放心他，因为他走路会走丢，他没有住在那个城市的时间没有我那么长，我比较熟，所以我就会他去哪里我都跟他去，然后他去面试我也跟他去，然后那个老板就没有雇他，说你怎么面试还有姐姐陪着的。然后那个教会的姊妹就说你得学会放手，要不然的话你不是帮他。所以第二次他去面试的时候，我就没跟他去，他自己走丢了。但是
是录取了
啊，
可是录取，
对对，他找到，对，录取了。但是这个中间是有一段过程的，不是马上就那么容易就变的，因为你这个界限的话是要时间慢慢来建立的。他走丢了，但是他那个慢慢的几次下来的话，就是以后我也不怎么陪他出去，让他自己找路，他自己就可以独立了，他就慢慢可以自己出去，不害怕了。但是一开始他会骂我说啊，你不跟我去，你那个怎么怎么不帮我，我都走丢了，我走了两个小时都没有找到门啊，怎么样的。但是慢慢那段时间过去了，他就比以前独立很多，所以就是我觉得那个决定是对的。因为我是很难过，因为让他失去那个工作的机会，那个老板没有雇他嘛。第一次的时候我跟他一起去面试，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好一些，就是还是在学习当中。所以我们要满足自己的需要的话，基本上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就是最基本的，我们要能够照顾自己。如果你不能够照顾自己的话，你就会成为别人的负担。第二个迷失呢，就是说界限呢是不服从的表现迹象。不服从就好像是说你不顺服啊， 这样的。中国人是喜欢顺服的，如果要是长小辈被长辈不顺服是很不好。但是如果是妥协的顺从和说谎并没有什么差别，因为恐惧不干拒，恐惧不干拒绝，什么意思？可能这个地方写的有问题。内心是反抗与怨恨，就是说他，我们上帝啊，哦不敢 ，OK， 那个敢我繁体字不太熟，所以是这么写 ，OK， 哦，哦对哦，嗯。圣经里面说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不要想说是西方还是东方，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应该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判断来做事情。就是说圣经怎么说，我们是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在爱心当中彼此建立。那如果说我们这个事情，假如说有人让你做一个事情，但是这个事情是错的，那你至少要表达出来让别人知道你也是在帮那个人，要不然你是不负责任的。但是有很多时候你会吃亏，特别是在中国的环境，有的时候你说一些实话，有些人反而会不高兴。就是说这个是要有智慧，要求神给你智慧，知道怎么处理。但如果你一点都不说，你就会很容易就变成那种那个 passive aggressive 那种就是被动式的攻击型，你就背后去讲很多话，然后最后的话就会搞得更糟。有的时候一开始不是那么愉快，但是你讲的是真话，别人也会理解，所以比你慢慢慢慢最后那个事情你心里面很不舒服，你去跟别人讲，最后呢传到那个人去，那个关系更糟，就会这个实际上是有智慧的。圣经里面的教导对我们都是好的，只不过有的时候你是要付代价。就像我告诉我妹妹你自己去吧，我不陪你去了，她是要走丢几次才行了。就是你心里边不是心甘乐意的，然后你表面上是说像那个当说你说的对，但他心里面是还是那个怨愤的情绪还在。有不一定跟每个人表现方式不一样，我只是举个例子，有的人可能会去跟第三者讲，有的人就是心里边去恨得不行，然后呢可能都不想跟那人来往了，也有这样的就断交了的也有。被动。嗯，就是说你应该说不的时候，你心里边是，比如说举个例子。有一个人叫你去参加教会的一个主日学，但是你那个课你已经上过了，或者是你不感兴趣，你想要去，你的那个你的工作很紧张，你这段时间你想停一段时间，但是呢因为那个人是教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弟兄姊妹，你觉得不好意思让他没面子，那你去了，但你天天迟到，或者你去了你坐在那里面走神不听，因为你不感兴趣嘛。就后然后人家说那个人不是一个好学生，因为他对圣经也不感兴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会有更多的问题在后面。我有一个朋友很久以前，他这个人就是典型的被动式攻击型。那个我们那个时候说要搞一个活动，那个感恩节的时候，然后呢他我们谈话的时候他先说的，我们一起搞一个 party， 一起就是大家家人都不在这里嘛，大家一起庆祝一下。我说好啊，然后呢后来又有一个朋友来，就是最后其实他不想参加了，但是他不讲，我们在那里面都庆祝，都是设计了很多东西，然后结果那个在那个感恩节的前一天晚上10:30他告诉我，对不起啊，我去跟别人打羽毛，明天我去打网球了，我不去了。就让人感觉非常失望，因为他如果一开始就跟我说他不想去了，我们还有别的安排可以做别的事情，但是最后一分钟就是让人家对他失望更大。就这样的，就是有些时候就是他就很怕跟人家说不的那种人，他自己后来也讲，他说他不想拒绝人，他觉得会让人家生气，他害怕，心里面有害怕，可能是他成长的过程中就是他跟人家说不的时候别人会跟他发脾气或怎么样，所以他就没有学会说他说不的时候别人也可以接受。嗯，何西阿书6:6，大家读一下。这是神的话，神说是他喜欢的是这种心里边甘心乐意和良善，对吧？喜爱认识神，不是表面的那些形式。就是他喜欢的是我们能够从心底里来敬拜他，我们奉献也是一样，在教会里奉献是我们甘心乐意的去，而不是说 哎呀，我如果不给奉献，那个教会某某人会查我的账，他会觉得我不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就是你的那个动机很重要，就是我们的动机是为了去敬拜神，是为了去给神的，这个很重要。然后你去对人也是一样，你如果就是去只是妥协，然后因为恐惧或者是因为什么其他的原因，那些不是特负面的情绪的原因，那个你是那个代价其实更大。对对对，那个是一种表现。第三个迷失就是说，假如我设立界限，别人会伤害我。这种的话，很多是他以前或者怎么样，他有一些错误的认识，或者他曾经经历过一些事情，让他觉得每个人都是那个样子。但是实际上不是所有的人都会那样，可能有的人会。如果那个人他的界限也不明确，他觉得一切人都要听我的，那你跟他说不，他就会伤害你，会有这样的人。但是你不能因为某一些人的存在而放弃你自己的权利，你还是要做对的事情。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这样。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事先，你要先爱，然后才去说不。你如果一开始没有这个铺垫，你的关系很不好，然后还跟人家说不，那就很成敌人了嘛，就很不好。如果你一开始就是你表达爱，这个两个人的关系在那里，很安全的这种关系，你可以说不。这是看人的，这个也是要努力的。而且你不是说跟所有的人都说不，你是要 pick your fight， 你要挑那个合适的情况。特别是对有一些人来说，长期的压抑，长期的是随从别人，所以你要是一开始就是去建立你自己的一个界限的时候，会有很多问题。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不是对，然后还有是别人如果跟你不开心了，别人不高兴了，你会觉得很难过。然后呢，也可能你自己也会，因为你就好像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在箴言书30章有一个，他说是使地震动的有四样，其中一样就是仆人作王。为什么仆人作王会使地震动呢？就是说一个仆人长期受气，长期被人家欺负，忽然之间作王了，那他就会变成一个暴君。所以那个此地都震动了，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如果长期都是忍辱负重的，然后人家说什么都是的，然后你忽然之间跟人家说不，跟所有的人说不，那你会给自己搞得很僵。就是要小心，你要一点一点来，你要先是就是你要 pick the fight， 要挑那个事情，哪些事情是你就是一定不能说 no 的，慢慢来。你一旦你这个界限建立得很坚固了以后，你可以再放松。这个是灵活的，每个人都不一样的，而且你是有门的。这个门的话，意思就是说有些事情是可以通融的，不是所有的事情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是要有智慧的。对，我还有一个事情，我刚才没有，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有一些人的话，这个界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人他不是一个墙，不是一个篱，怎么讲，那个木的栅栏，它是一组石头砌的墙，别人什么都不能给的，这种也是有问题。就是别人给你，你不要，没有办法接受别人给的任何东西，只能是往外给，不能往里进。有这样的人，就是没有办法接受，很。也小的时候成长有关系，也有可能是他自己，这很多种可能。我们也，因为我们是在一个这种 fallen world， 很多事情发生，成长的那种是一个可能性，很大的可能，也有可能是被别的人伤害啊，或者他自己有些骄傲啊，很多东西都有可能。他有的人呢，他那个就是什么都没有的，也有的人就是强。所以的话，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做成一个，就是一个正常的，像一个对，是有门的，你要有一个灵活的余地的，不是那种就是说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明白我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一个墙，那种厚的石墙，别人根本都不能跟你沟通的，那是不对的。上帝创造我们呢，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神呢是三位一体的神。为什么是三位一体的神？神是这种互相彼此，圣父、圣子、圣灵是彼此相爱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人的话，你要说婴儿，如果一个婴儿在孤儿院的，有人做过实验，不要人去抱那些婴儿，最后都死掉了。就因为这个孩子是要有爱的，没有爱的话，那个孩子没有办法活下去。我们每一个人有一本书叫做《没有一个人是一个孤岛》，他讲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是需要跟人之间的关系，才能够很好的、健康的活下去。就是我们在上面是跟神的关系， 在这个横的呢是跟弟兄姊妹跟自己亲人家人朋友的关系，所以你如果想自己一个人有一些事情要一个人顶过去，这个不是符合圣经的。符合圣经的观念是说我们要能够敞开自己去跟那些安全的人来跟他们分享你这些重担，然后让他们帮你，就让他们不能帮他们清理也是你一种帮忙，这样的话你会走出来那个黑暗，你的挣扎。很多时候一个人吸毒啊或者是有一些不好的成瘾的东西，他如果不去跟别人讲，他就一个人待着，他也不承认自己有问题，他就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就很难走出去。当他自己能够首先第一个诚实说自己有问题的时候，他就慢慢慢慢走出来。所以你看有很多的那个教会，就是有很多的像那个对 Carry Group 那些，就是它是原理是这样的，是因为我们人需要其他的人来帮我们。所以这个设立界限的话，我刚才说是有可能会有人伤害你的，但是不是所有的人，而且那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你还是要慢慢来做这个事情，因为你是在帮助你自己健康成长，也是帮助你身边的人，帮助你的孩子，你的家庭，你身边的工作的所有的都是，因为你是一个健康的人，你会影响其他的人，你是一个不健康的人，你也会影响其他的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联系的跟其他的人。我们会对会被周遭的人影响，所以你要挑那种好的朋友。啊，对，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你要选择那个就是朋友的话，你可以去帮助一些人，但是如果你的朋友全都是要你去帮助的，这种情况你要思想一下，你这个人可能是有点需要帮助自己一下。如果啊，对对对，因为有一些人他是真的是，我其实以前是那样，我后来有一天我看我那个电话怎么全都是有问题找我的人呢？然后后来的话我就觉得我要好好调整，我要去找一些人，我有问题的我也可以去找他，他也可以跟我一起祷告，那样的话我才平衡嘛。因为你会总给的话你就累死了，到最后的话就不想给了，真的是有一种病叫做疲劳综合症，就是怎么讲，就是你过分的给予到一个地步，你就会心冷，就会 burn out， 你就会想不要做这个事情了，那样的话其实更不好，就是要健康要平衡，你要知道怎么照顾自己。我看那个就是那个宋尚杰传，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宋尚杰，他是很了不起嘛，但是他只活了很短嘛，44岁就过世了。他28岁从美国回中国去传道，然后27岁回中国，28岁开始传道，到44岁就没了。他就是非常非常好，非常那个属灵的一个人，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不是很会照顾自己，因为他到处去传道都不休息的，结果就是很年轻就过世了嘛。如果他活得很久的话，就可以影响更多的人。还有一个人是我那天看一个，也是挺 sad， 非常悲伤，那个悲哀的故事。那个影响宋尚杰的那个人，他在美国去那个在纽约协和那个，应该是叫协和吧 ，Union， 他在那边读那个神学院的时候，去参加了一个培灵会。那个培灵会的讲员呢，是一个好像13岁吧，一个美国女孩。就是当时有很多这种小孩就出来讲道的，但是那个女孩呢，她就是一直做不停的讲道，每天讲好几场，然后一年不停的不休息的天天讲道，然后就是到处全美国各处去旅游这种讲道，她有个讲道团。然后呢后来到那个后来就是受那个经济危机影响，那个大萧条，后来到那个她20几岁的时候，她就精神上受不了了，就崩溃了，就再也不能去做任何事情了。所以他就是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没有去照顾他一个作为一个人的需要，结果最后神的国是受损失的。如果他能够好好的平衡的生活，然后去就是他小孩子他应该有休息的时候嘛，但是他没有，结果到最后他那个又外面的环境又有很多事情，就他又长大了，他这不是一个小孩了，他有很多事情都没有处理，结果最后就精神崩溃了。就是这种事情是很悲哀的。我觉得是我们一个人的话，是神给我们有这种能力来照顾自己，那样的话你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还有这个界限，这个是说这个迷失，假如我设立界限我将会伤害别人，这个的话有很多时候 对，是比如说你的，比如说有一个例子哈，这个妈妈她那个过圣诞节，这个女儿的话有安排了，但是不能去看妈妈。那他跟妈妈打电话说，对不起，我不能去了，不能去看你了，这个圣诞节。这是中国人觉得，哎呀，这女儿太不孝了。然后那个妈妈也这么想，那个妈妈就不说话了，然后那个女儿就很难过。就是他本来其实也可以说嘛，就是如果心胸开广的，就说没问题，我虽然很想跟你一起过，但是我尊重你的选择哈，希望你有一个好的圣诞节就完了嘛。但是这个妈妈就沉默了，不说话了，所以这个女儿很痛苦。他每次给他妈妈就是做事情，他都是他说让他妈妈让他做什么都行，就是不要沉默，就是这个关系你怎么处理？就是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妈妈带出来的孩子，他就很难就是有自己的这种，很难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因为他不能够让他失望嘛，他一失望的话他就不说话了，他就会收回他自己的情感，这种的话本身是一种 punishment， 一种惩罚。这个就是如果是一直小孩子那么带到，那个小孩子就会有这种感觉，就会说啊，如果我要是跟人家设立界限的话，我要是那个人会，我会伤害那个人，因为那个人可能会表现出来像他妈妈那样不说话了，或者是哭啊，或者怎么样的。这个就是，但实际上现实生活中不是那样的，有很多时候人有很多选择的，对吧？这个事情就是看着一个人怎么来做。如果他的妈妈把所有的事情，把他一生的指望都放在这个女儿身上，他所有的快乐都源自这个女儿，那他会很受伤害。如果这女儿说圣诞节我不陪你了，但是如果这个妈妈她自己有很多好老年的朋友，他们自己玩的挺好的，他女儿不回去他也觉得没什么。这个东西是看着一个人怎么处理的。如果他的情感都是依靠这个女儿的话，就会这样的。但是这是很敏感的话题。我想说的是说，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不是一定会伤害别人，而且很多时候不会，你伤害的可能是那些他自己界限有问题的人。但是你要是如果一直顺着他去做的话，你也不能真的帮他。就是要怎么样去爱一个人，这真的是一个很难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是要学习，要祷告，要处理，就是你不是简单的就是说个 no 就完了的，也不是不，这个是好像简单的是说你要保持，你要保护自己什么，说个 no 不完全是那样的，因为你也是要去主动去爱一个人，你要表现你的爱，你不能就只是说 no 的，这个不对的。还有一个就是界限的意思是我生气了。我想有给大家一些时间提问题，需不需要？你们，我大概再讲十分钟，然后给大家提问题的时间。界限的意思是我生气了，这个的话就是也是同样的，跟前面那个类似了。然后是别人如果设下界限就会伤害我，这也是不一定的。如果你像我刚才说，你有很多的朋友，让人说你给我一个 ride， 让我带我去机场，那你说对不起，我要去上班呢，那我再不上班，老板要炒我鱿鱼，那你这个也是合理的吗？他如果他可以去找一个那个什么那种 Uber 或什么的，或者是找其他朋友，这有很多事情，很多可以解决问题的，不是一定会伤害某一个人，伤害某一个人，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不一定的。还有这个界限会引起愧疚感，这个一般都是说这个人他是不是里面已经有一些问题了，所以会出来这个。但实际上的话，正常来讲是，如果你跟人家说 no， 你自己就会感觉自己欠人家很多，好像欠人家几百块钱似的。这个是你自己可能已经有这个需要调整了，需要学习、要改变的东西。还有人会说界限是永远的，我怕界限会让我自断后路。这个也是就很传统的那种，有点像中国人一些传统的想法，就是我是不是得罪人啊，或者是，但实际上的话也是不是一样，不一定的。这个是，你是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吗？有很多时候这个后路不是在别人手里的，不要去就是关注在别人身上。有的时候你要看这个大的情况，这个都是一些。但我现在要讲的这个是律，就像刚才我说那个外星人到地球上有地心那个引力嘛，我们人生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也有些律，这个律的话就是你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第一个呢是种收率，就是圣经里说的，你种什么你就会收什么。你种的是瓜，你想要收那个花生不太可能吧， 你要种的是什么东西？你前面比如说你不好好学习，你说我还要想要去那个一个很好的大学去读书，这就有点困难。嗯，你不去很好的去，你就整天乱花钱的人，他就还想自己可以存很多钱，这也是不太可能的。然后就是很多事情都是你要知道，你这个世界神创造是这样的。还有一个是责任律，就是说，要负责任。你负责任，你不负责任的话，就是有后果的嘛。诚实，你要是诚实的话，其中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你要诚实承认你自己做不到。有很多时候，有一些教导，就是说你就是说强调上帝的能力，然后你就可以了。我觉得那个有点太简单了。有很多时候我们是真的是要走到头，说跟神说我做不到，然后去有求神帮忙。很多时候不是说我们大脑里边那个想法说就可以控制的，说靠我的意志力，这个本身是一个就有点像什么法利赛人呢？他们是靠自己的行为嘛，但是他们却错过了主耶稣。我觉得这个是要跟神来，让真的是跟上帝跟自己要诚实，你才能够健康，你才能够去最基本的，这是一个开始，诚实率。然后还有动机，你的动机，你要是做事情，你的动机都是说这个人做什么做这个，所以我才做，那个人做那个我才做。这个动机的话是放在别人身上，或者是你是害怕如果我做这个别人会怎么怎么样，别人会怎么样，你那个活得太累了。这个是动机的话不能够去，如果是全都是从一个做事情是从一个惧怕或者是负疚感或者是这些动机来出来的话，你自己很容易会得那些抑郁症什么那些东西。因为你活得不开心，然后整天都是压抑自己的，然后其实别人也不会领情的。因为你做一个事情都是想着那个人可以给你回报，别人也不领情，说实话。因为你自己不开，你是真的如果给的话你是自己开心的，但也有人说他给啊，然后说他怎么什么都不给我呢，然后最后那个关系也不是真的很好，说实话。种什么收什么，成就是刚才那个。有几个祷告挺好的，可以让我们就是在上帝面前帮我们调整的。第一个就是诗篇139篇23节到24节，我们可以大家读一遍。
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有生的路。
我在这里想强调一个，就是说要饶恕，就是这个是很难，但是我们做到的话，我们就可以在神里边是有自由。很多时候如果一个人不饶恕，就是他是会很容易困在一个地方出不来的。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求神就是能够帮我们省察，因为我们人真的是人心，就是圣经里有说我们人心是什么，罪恶的嘛。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会自己欺骗自己，不愿意去承认里边的一些不好的东西，这叫要诚实，跟上帝要诚实，跟自己要诚实。还有一个这个祷告也很好，我们一起再读一下，这叫我觉得他这个说的很对。因为有的事情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而有些事情是我们能改变的。我们这个是要神给我们智慧来分辨的。有很多事情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做的时候，你是要祷告，要神给你智慧，因为有很多很多东西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的。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应该用这种沉默去面对。
哦，你说的自己他怎么做？
你觉得角色应该要怎么去心理自己
心理辅导说要怎么去想，才不会陷入这种我设定就会伤害别人这种想法。
首先第一个，我想他是因为他其实那个妈妈是有一点这个那个背景哈，我刚才没有讲的，就是那个妈妈实际上总是那样，她不是就是一件事情，如果一件事情你不能说这个人怎么样，但如果她是只要是不顺她心的时候，她就会沉默，她就会用这种 silent treatment， 英文讲就是就会不讲话，然后直到她女儿同意她才会跟她女儿讲话，她本身就是这种操控，这本身不是一个就是不是真爱她女儿的表现，就是没有给她女儿自由，她是这也是一个很自私的这个表现，所以的话，如果一开始肯定对那个女儿来说是不容易的，因为她长期在这种情况下长大，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她可能就是首先是需要有建立一些网络，有一些朋友可以 support 她，她可以就是不是一定要那个妈妈给她认同，她才可以活下去，她的精就是她自己的这种精神力量不应该是从妈妈那里来的，如果要是她自己强大了以后的话，她就可以。就是能够慢慢处理，但是如果一开始就只是单独一对一对这个妈妈的话，就会很难做，因为那个妈妈是你做什么妈妈都知道，你是她养大的嘛，她是很容易找到她的那个恶处的，如果她就是一开始就是她自己去，这个是要有 support group， 要有人在身边来支持她，慢慢的，然后她如果那个母亲这种 codependent 的 relationship， 就是这种互相依存的这种，如果能够打破的话，那个妈妈她也必须得成长，因为他本身这其实最终是爱那个妈妈，因为那个妈妈她如果她的精神全都是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是一种偶像崇拜，她没有办法真正去认识上帝或者有别的朋友，因为她的心里边只是她女儿，你明白我的意思，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是要有可能可以去见 counselor 啊，或者是怎么样见一个辅导员什么的。
我分享一点哈，就他讲的那个，我前段时间也是有一个基督徒，他要去宣教，要去教英文，他爷爷奶奶就要看到的情况，我的意思是，他爷爷奶奶就是想圣诞节回来，是美国人，他的那个孙女就说，哎呀，那个我都安排好了，干嘛要为你改变？可是这个人家跟他建议就是说，你的爷爷奶奶已经90岁了，还有多少个这个，你要看当时情况。
对 对,
对，就是你真的是处于一种不是自私的，
对
啊，也是考虑到别人的就没有问题。我想能给我们良心嘛。
对
对,
对，
你有无数个，你还很年轻，你有几十个女圣诞节，那你回来这个trip，你的爷爷奶奶可能就是最后一次了。
对对，那个不一样的情况。
就是、这个妈妈如果当时身体不好，我想这女儿应该考虑，但是她妈妈是通过这个每次都这样子来，
她的意思
要求她这样听她的 control 你，
对，
那就是有问题。
对对对，这个不是一件事情，要看很多事情的，而且我是觉得我们中国人是要孝顺嘛，所以的话就是还是应该去看妈妈的，不过就是说要看情况了，就是什么样，他主要的不是这个圣诞节，主要是这个两人的关系不是很健康，这个是主要的。谢谢，谢谢你。
我想是刚才的那个回应，我觉得就是父母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对儿女的希望索取的比较多，但是儿女反正他生活的中心已经改变了，他不像以前在跟父母一起的时候，他可能能够给予的东西并不能够满足父母的需要。
嗯，
我想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冲突。
对对对，是
怎么去调整。
这个很难，因为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传统的孔子的思想，这个孝哈，和那个圣经里讲的这个要那个翻译的那个叫 honor your parents 是不一样的，因为孔子的那个孝他是把父母看得比怎么讲，就是说基本上是你半个主人的那种感觉，但是那个圣经里面他说你要 honor your parents， 他说你圣经里讲的那个不是这种，这概念不一样，圣经里的这种概念是说你要爱你的父母，你要尊敬他们，你要去就是 honor 怎么讲，荣耀吗，就是说你要去尊重他们，但是说你该干嘛还是要干嘛的，不过中国人的讲就是说孝首先是要顺，所以说孝顺孝顺，那个中国的讲你如果不听的话你就会不顺，那你就不孝，但是这个圣经里讲的是说你去尊敬他们，你是尊敬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但是中国人的那个传统的孔子的思想是说你本身的话就是基本上来说父母是 own you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很健康的，因为我们，因为上帝他在圣经里说他是把孩子寄托在这个人家父母，让他们来帮照顾他们长大，但是有很多时候那个父母的想法是说，这是我生出来的，这是我的，我要让他这样，我要让他那样，就是他把自己站在一个上帝的份上。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去尽量的去顺服父母的，因为这个也是好的，圣经里面说你要孝顺父母嘛，这个是好的。不过就是说有一个度，如果说你那个度过了的话，就啊，对呀、啊，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人最起码最基本的一个度。不过我觉得就是现在中国的社会的话是就是现在可能年长一代的父母他们从小吃很多苦，所以他们就会想说他们要做所有的努力给孩子最好的将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他给的特别多，他也要求的特别多，他们然后精神上又不是，他是让孩子来给他精神上那种满足，所以就是有很多关系不是特别健康。不过我是觉得如果这个父母和孩子都是相信上帝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不是那么简单的，要很多年的慢慢慢慢的，真正到最后的话你是要成熟到一个朋友的关系，就是你是爱父母你尊敬他们，但同时是两个是独立的，你要去决定你自己的人生，不是你妈说让你嫁那人就嫁了，你妈说你去那儿工作你就去那儿工作了，不是那样的，因为你最后还是后悔的。我也认识一个朋友，他那个上学的时候他妈妈说你应该去那个学这个学护士，但是他其实想上大学的，但是他听他妈妈了，他就去上那个去学护士了。护士那个时候就是初中毕业就可以考那个护校嘛，就没有去高中。结果他学了护士以后呢，他又毕业了当了护士，他不开心，他就跑去学那个自考，自己考了八年拿到了一个大学文凭，很累很辛苦。就是有很多时候那个父母觉得好的东西并不见得真的是那个孩子好的，但是我觉得那个孩子小的时候父母还是应该给很多引导的，只不过说到了一定年纪了，到了一定时候了，是应该就是说慢慢让那个孩子独立，让的话他是一个真正完整的人。不过这个是就每个人都不一样，不是那么容易的。嗯，
就
是像我爸爸他们就把
我拿做拿出来拜这样，但是
就是
有这种传统的民间宗教，就是说就是他妈就是他做然后
再做
然后就
拜。什么叫
宗？
就是
那种就是
灵位吗还是什么？
就是外婆，然后爷爷奶奶，然后就在那个就是祖父祖母，然后就是祖父祖母，这样就是有宗。
对，因为是传统的话，祖先的话实际上是我们的保护，我们的神灵嘛，就是跟上帝一样了，如果是过世的话，所以我觉得中国人传统是把父母放的那个位置特别特别高。嗯，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好的，就是说因为圣经说西方的话有点太不尊重父母了，那个就是那个关系太淡了嘛，中国的话我觉得好的地方是那个关系是很紧密嘛，但是就是说要有一个度，你是不是说真的是度，就是界限，就是你要有一个自己独立的人格，你不是一个依存在别人身上来生活的，因为那样的话父母没了那人怎么办呢？没有人帮他出主意了。圣经我们那个学说要授人以鱼，怎么讲，你给人家鱼吃你不如去教人家怎么钓鱼嘛，所以这个父母的最高境界我觉得是让这个孩子能够做一个很独立很完整的人，到哪里去都能活得很好，而不是说一定要活在自己的树荫下自己照顾他，我觉得这种概念不是很一样。就是圣经里边的概念的话，你看耶稣跟他的那个妈妈关系很好，他在十字架上还跟那个使徒约翰说那个你要照顾，那是你妈，他说这是你儿子，就让他照顾他妈妈嘛，对吧？就是说他是很孝顺，他连他死了以后谁来照顾他的妈妈他都做得很好，但是他没有像那个一开始他去圣殿十二岁的时候他就说我要去做父亲的事情，然后等到他后来那个去那个迦南婚宴的时候，他说他妈说哎呀没有酒了，他说我的时候还没到，那个他管他叫妇人哈，我觉得他是跟那种开玩笑的口气，应该是，甚至我的时间还没到，就是说他不是完全受他控制的。 但是他尊重他，他最后也是把酒给把水变成酒了嘛。他是很爱他妈妈，可是他自己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就是我们每个人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那个，就讲那个银子嘛，我们是管家嘛。上帝给我们一些东西，我们要好好的来处理。如果最后我们去交账的时候，我们把别人的事情做得很好，自己的事情都没做好，我们是要有问题的。还有十分钟，我看看，还有问题吗？
就是说，我们可以去那个网站，它就是可能只能去当中
看到。应该可以，就是这个上面有写的。在哪里？你给大家讲一下。
这边有一个网站。如果有要联络的话，可以联络吗？
可以，我的 email 在上面。
它里面有 email 的 address 在。三年内，如果有需要那个讨论的话，或是需要一起祷告的话，
还有问题吗？嗯，
结束了吗？
坏了，我再看看有几个问题，我还没能结束早了。这个地方有我的电子 email， 如果你需要跟我联系也可以。不过这个说实话我不是专家，我只是跟大家谈一谈这个东西。我是有学过一点，就是心理学的，我学过那个教牧辅导，但是这个的话是那种就是挺深的那个心理学的东西。嗯，就是你们有时间可以愿意看看这个书，他讲的比我讲的更详细。对对对，他们是那个 Rosie Psychology 毕业。嗯，这就是我讲的东西都是这书里的。嗯，在那个笔记上有，你如果下载那个笔记就会看到这个书的名字。嗯，你可以传你们看。
在跟人相处的时候，嗯，可能本身是一个很好讲话的人，就是属于那种没有办法拒绝。
嗯，
可能你已经很劳累，可是在面临一些不是一些比如说一些教会的一些事情或弟兄姐妹之间的事情，可能你也是想要做，因为你身体或你各方面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可是你还是硬撑着做，可是就是你有一个点就会累嘛，可是在累了的时候，好像因为你一直都是顺服的，一直都在做，可是当你有一天开始你想要拒绝的时候，有一种突然感觉到有一种被对方定罪的感觉，就是说你怎么突然变了，你怎么突然不顺服，你怎么突然灵敏想想，像这样的状况要怎么去？
这个就是要很有 skill 跟人家沟通，沟通的话就是说。对，所以你开始的时候感觉到累，一开始的要跟人家讲的，但是你什么都不讲，什么时候都是啊我很好很好，忽然之间说我不行了，我什么都不能做了，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那大家肯定受不了，会觉得你为什么忽然间变了。但如果你给他一个过程，他会觉得这个可以接受，他们也是关心一个，大家都是弟兄姊妹，肯定也是关心爱护的。所以但是你如果什么都不讲，忽然之间就大爆炸了，那肯定别人受不了的，这是一个沟通方式的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也可以早一点结束。还有问题吗？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有的话，嗯。
可是我讲爱人如己，当然包括那些不可爱的。
对对。
这些今天老师讲的这些原则啊，什么律啊，什么处啊，都适合用在爱这些不可爱的。
不一定，我觉得这个很多东西，你说不可爱的人是你身边你的亲属吗？还是你嗯，
包括弟兄姐妹啊，包括朋友啊，
嗯嗯，就是我是觉得说，
也是要看情况，
就是很复杂，现实很复杂。你做的不好的话，因为你原来假如说一直都是跟人家说是不是好好的人，然后你忽然之间变了，别人会受不了的。你可能要有一个过渡的阶段。然后有智慧，
要经过这个沟通。
对，要有沟通，然后你也会让人知道你的烦恼。你要知道，你说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呀，我很痛苦啊，很难的，就是你要讲出来，然后别人会理解你。如果你忽然之间什么也不解释，就说 no， 这就很糟糕，是要有铺垫的。嗯，
可能要换位思考，有的时候你这么高，他这样，或者你在这，他在这，就是你要在中间找个 common ground。
对对对，你
这样的话，你就能够。你能站到他的位置上看他的东西，你就共同语言，他就了解你，他就变得没那么讨厌。对，
是要有沟通过程。
也有问题，因为他觉得你这个是很难，因为你跟他不一样。
嗯，是要先铺垫一下，安全的才可以，才比较容易做到。嗯，
谢谢。
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结束。还有问题吗？我们自己做个，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吧。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机会在一起来学习怎么样来处理人际关系，怎么样来爱人如己。主啊，知道我们真的讲的都是皮毛，有很多事情还没有讲到。主啊，但是神知道我们就是在这里打开一个窗口，让大家有机会来了解更多，知道怎么样来更好的来学习，建立更好的关系，来更好的成长，来服侍你，来爱弟兄姊妹。求主你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因为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情况都是很复杂，我们真的是靠我们自己做不到。主啊，我们就是在这里将这里的弟兄姊妹都放在你的面前，求主你看顾保守爱护，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
好，谢谢。
好，那我们谢谢那个刘宏学妹哈，我代表大会哈，送一个小礼物给他们。
好，谢谢，谢谢。